到耶稣这里来的第二讲就是保障在耶稣里，保障其实就是约的意思了，是吧？约就是保障。那耶稣完成了约，不仅完成了新约，其实也是完成了旧约。他不仅是恩典，也成全了律法；不仅是慈爱，也实现了公义。用什么呢？用十字架，用羔羊的血。先讲第一点哈，真假的遭遇战。真的跟假的有一场遭遇，产生了征战。那么我们前面讲了，耶稣带来了真的真相，神的真相，人的真相，神带人的真相。但是呢，真相马上就会遇到假象的攻击、围剿。几乎所有的宗教领袖一起说，神的真相不是无条件的爱，神也是威严，是公义，是圣洁。是不是有这个说法？人的真相也不仅仅是败坏无助的罪，人可以也应该守诫命，行律法，不犯罪。有一个讲到的标题就是很醒目啊，因信称义，但是要凭行为审判。也就是说，人是可以凭行为不犯罪，凭行为可以接受得起审判的。那么听到另一个声音就说，神带人的真相也不是唯独恩典，也有惩罚和咒诅，叫人活的神也叫人死。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话，耳熟能详。他为了搞平衡，两面全讲，结果就把耶稣基督把真理的绝对性给抹掉了。好像我们是相对的，神也是相对的。在这场真假遭遇战当中，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宗教势力率领不明真相的人向耶稣发动了强大攻势。不明真相的人就是当时的犹太人。耶稣秉持真相，勇往直前，该处死的他释放，该定罪的他赦免，该远离的他接纳。他把律法所追究的罪人一个个揽在自己怀里，这不是顶着干吗？对着干吗？律法围剿他，他不怕围剿，照样的冲杀，用恩典做武器。他是罪人得救的保障，他以自己的行为教导来表明他是罪人得救的保障。在道貌岸然的法利赛人眼里，这还了得？这不是大逆不道啊！于是宗教、人性和政治沆瀣一气。我就讲这三个方面哈，宗教是一面，不仅仅是宗教，还有人性，天然的人性。我们发现一个人这个宗教的东西是从人性里边冒出来的。然后政治就是政权，就是罗马政权，比拉多，他们联手把耶稣送上十字架。当然主谋是宗教，根基是人性，借助的是政府。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这样一来，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就成了罪人得救坚不可摧的保障。原来耶稣用他的言行拥抱罪人，成了罪人的保障。那么当他被处死、被钉十字架之后，反而成了坚不可摧的保障。这是第一个哈，真假的遭遇战。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到耶稣的死。耶稣的死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有不同的意义。我们试着从三个角度来看啊，我们平时讲的呢可能是其中的某一个角度，但是只有当你从三个角度同时来看的时候，你才能看到他的死的含义。第一个角度，耶稣是被迫害致死，是被谎言杀死的，对不对啊？圣经大量记载了政权对他的审判、士兵的鞭打、世人的嘲讽、宗教领袖们的诬陷和谋害。说起来，杀死耶稣的凶手不是哪一些人，而是所有人，是被魔鬼的谎言和律法主义盘踞的人心，是无知，是自义，是妒忌，是苦毒的人性。这是第一个角度，耶稣是被害死的。第二个角度，耶稣的死是天父的安排，是公义的表现。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不能怪那些杀耶稣的人，这是天父安排的。这个角度跟第一个角度看起来是冲突的哈， 但是呢，哎，他就是这么合成一起。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圣经又说，耶稣一次献上生命，成为我们永远的赎罪祭。啊，大祭司该亚法也预言说，耶稣不但要替义国死，还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也知道，要自己死是天父的意思。他说：“父啊，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举了这些经文，这些事情，是说明一点：耶稣的死是天父的安排，真正的决定权、主动权在天父手里。这是第二个角度。那第三个角度呢？耶稣的死是耶稣自己献上自己，是爱的付出。看，这个是罪人们害死他吗？是的。是天父让出他吗？是的。是他自己主动死的吗？是的。这三个都是是的。耶稣早就预知自己的死，他说：“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将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自己前去赴死，他说：“虽然这样，我仍要前行，因为先知没有死在耶路撒冷之外的。”耶稣主动舍弃生命，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了，也有权夺回了。”那么，以上这三个角度，如果你把它整合成一个图景，是什么？三个角度：一是人的谋害，二是父的安排，三是耶稣的舍己。你把这三个角度整合成一个立体的图景，结果是怎么样？三面你把它拼起来，拼成一个立体的三角了。它的内容，核心内容是什么？核心内容就是爱。为什么他甘愿把自己献上，甘愿被人杀死？为什么他顺服天父的安排？或者反过来说，天父为什么这么安排？都是出于爱。结果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结果就是世人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的世人，耶稣却甘愿用自己的血救赎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想耶稣的死，从这不同的角度来说才容易理解。我为什么想到这三个方面？因为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明明的看得清清楚楚是坏人把耶稣害的嘛，你干嘛说是什么自己主动舍的？你干嘛说是天父献出来的？明明是坏人害的嘛，我就觉得好像人们一说是天父安排的，是他主动舍的，就把我们杀耶稣的责任全给一笔勾销了。但是后来我才慢慢的体会到，不是这样。这三种说法都是事实，只有这三种说法合成一体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耶稣的死就是爱的一个表征。第三节，血立的约。这讲了个保障嘛，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到耶稣这里来？因为在耶稣这里有爱，有约，这个约是用血，用他的命立的。那人类自古以来呢，包括中国古代，包括以色列古代，都是用血立约的。这个圣经旧约里边记载很清楚，我们前几天也谈到过，他们立旧约的时候，就是摩西要颁布十诫之前的时候，这个他们立约就是用血。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守，摩西就把血洒在他们身上，说这就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那么新约呢，也是用血来立约的。在最后的晚餐上，耶稣拿起盛着葡萄汁的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都是用血。那么摩西泼出来的立旧约的血是有罪必讨的凭据，那么耶稣流出来的立新约的血是罪得赦免的凭据。正好相反，那是定罪的凭据，这是免罪的凭据，那是律法的凭据，这是恩典的凭据。那么为什么凭耶稣的血就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 简单的来概括，就是因为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了无价的恩典付上代价，替该死的罪人们去死的时候，那有罪必讨的律法就被成全了，至高无上的公义就被满足了，神就是爱的真相在人面前就毫无拦阻了。那我们换个角度说哈，在旧约里，在摩西面前绝不以有罪为无罪，在新约里，在耶稣面前却要以有罪为无罪，是不是啊？听起来很刺耳啊，就是很尖锐的冲突对立啊。在摩西面前绝不以有罪为无罪，在耶稣面前却要以有罪为无罪。税吏、淫妇、妓女、强盗、浪子，全是罪人，全是应该定罪的，但是耶稣全不定罪。那么我们刚才讲到，在摩西面前啊，不以有罪为无罪，在耶稣面前要以有罪为无罪，这两者是不是相互矛盾呢？是的。但耶稣将他们统一了起来。怎么统一的？我想哈，基督教里边最大的共识就是这个共识，不管分了多少宗派，它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下面我要说的这一点，这就是耶稣为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罪人负罪、代罚、替死，既满足了绝不以有罪为无罪的旧约律法，也实现了以有罪为无罪怜悯向审判夸胜的新约恩典。所以这个新旧约表面上的矛盾，摩西跟耶稣表面上的矛盾，其实在十字架上都没有了，都解决了。你说慈爱，十字架是慈爱；你说公义，十字架满足了公义的要求，那无罪的羔羊替我们成了罪，成了咒诅。这件事从一方面来看，是因为耶稣无条件的接纳罪人，所以他必须承受罪人当承受的罪与罚，这是从一方面来看啊。从另一方面来看呢，因为耶稣承受了罪人当承受的罪与罚，所以他就可以公然的无条件的接纳罪人了。这个分析起来很有意思啊。你不是接纳罪人吗？你该死。耶稣说，好，我死，我死了，我替罪人付了罪债了，受了刑罚了，你们不能再追究罪人了吗？哎，耶稣就坡上驴。这就是一个信仰者的心态，耶稣替我死了，耶稣替我还了，撒旦的控告退去。关键是信心，关键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要知道耶稣待我们到底有多好，太好了，为我们死了。这样的话，我们就想起保罗的话了，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替我们舍了，岂不把他自己和万物一同都赐给我们吗？这样一种信心是基督徒立于不败之地的保障。所以说保障在耶稣里，完全在耶稣里，什么都不在，不在你自己的行为上。这就像一个人出于爱心收留了许多还不起债的人，他对前来追债的人说，他们的债我都赦免了，他们是我的人，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追债的人就说，你是什么人，竟赦免欠我们债的人？好吧，他们的债都要记到你的头上，由你来偿还。于是耶稣以他的命抵了我们的债，于是呢，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这两句话我们都会背，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他受了鞭伤你就得医治，为什么他死了你就不用死，为什么他成了你就不用做，为什么他受刑罚你就得平安，为什么？奥秘就在这里。这样凡是到耶稣这里来的人啊，既依偎在恩典里，就不欠律法的债了，既是天父的儿子，就不做罪的奴仆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有奴仆的心，这不能怪耶稣，耶稣是巴不得让我们像他的儿女一样自由，这样呢，那追讨人的律法就终结了。所以保罗说律法的总结，说律法的终结，律法的结束就是基督。你看律法结束了，所有的债没了，你的这个债，这个耶稣全还清了，不要再提债的事了，无债一身轻。 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的债已经被耶稣免了。我就常常讲那个天国是什么国度，天国根本就没有债的概念，谁欠谁的，到天国里根本没有这个欠不欠的这个概念就没有。这样上帝的公义就在耶稣的慈爱里完成了。我们常常讲上帝既是慈爱又是公义，其实在耶稣基督里两者都统一了，在十字架上两者都统一了。这样照着天父的安排，就借着恶人的毒手，按着耶稣的自愿，耶稣死了。你注意啊，这三个方面合起来了吧，照着天父的安排，借着恶人的毒手，按着耶稣的自愿。我刚才不是讲了三个方面吗？三个方面都在这里，一个立体的三角支起来了，耶稣死了，成就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件事，人的解放，或者我们基督徒喜欢用人的释放。原来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没信耶稣的知识分子，他们更熟悉用的一个词是人的解放。人为什么说要解放？因为人在奴役之下。在什么奴役之下？其实我们那时候不讲，就是在罪的奴役之下，在罪恶奴役之下。OK， 这是到耶稣这里来。第二篇讲的是耶稣这里才有我们的保障。我们罗马书第八章结尾的时候讲的那个，就是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这一长串的宣告实际上就是宣告了我们的坚固保障，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山寨，我们的避难所，就是耶稣基督的爱。